我们的课程哈。挪亚洪水那么多水，现在推到什么地方去呢？那么洪水，哎，没声音了。喂喂喂，太大了是吧？刚才我说的。
外面有人在处理一些，可能别人有纠纷在处理事，所以我们这声音就小一点。
那我稍微小一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我来读。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啊，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这个挪亚洪水停的时候，第一个发生的事是什么？
风吹地。
风吹地没错啊，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早的是神顾念挪亚和方舟里面的一切走兽，因为神让这些那个风还有其他的那个海底火山同时的熄灭啊，让他们同时的平静下来，这个我想只有神可以做到。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啊，谁可以将他们按住？你看现在一个火山随随便便都爆发啊，可能几周啊。那么现在当时啊，全球那么多的火山同时爆，为什么能他们能够同时熄灭同时止息呢？估计就只能是神的一个眷顾，他知道这个火山不能继续爆了，继续爆呢整个那个海水都会沸腾起来，海水沸腾起来呢，即使在方舟里面的人也会被煮熟啊，沸腾啊，所以呢他知道可能五个月啊就要停了，再不停的话呢生命都会消失了，可以说啊，所以呢神顾念他们才让这些火山同时止息。我们在地质上也看到这些海底火山是同时止息的啊，他们不是一个灭了一边灭了一边地球灭了另外一边地球还在爆，不是，他们是全部同时的止息的。那这种呢只有神可以做得到的，可以说。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节经文啊，我们一起小声的读一下吧，一起读。
有深水遮盖地面，犹如一场地上，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诸山身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
好，这段经文前半呢，就是说到大洪水啊，遮住了啊地上，遮住了高山啊。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说到退水了啊，神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诸山上升啊，诸谷下沉，然后呢水就退了。我们来看听一下它是怎么退的。咦，这个怎么都不行。是不是那个离开了？
放一个视频，如果再有声音能听得见。
放个视频啊。
之前还是正常的，放那个新闻的时候，应该不会影响。
没有声音的吗？
啊，这边是有，这边是
有。这个对的，有点问题。
链接图。
链接不用。
在洪水后期，火山才停止喷发。海底地壳温度逐渐下降。在洪水后期，火山才停止喷发，新海底地壳温度逐渐下降，密度增高，使飘在液态地幔上的海底地壳向下沉，令海洋容量上升，海平面不断下降，并且形成了很多很深的海沟，有的超过10000米，容纳大量的海水。也使大陆上的洪水逐渐退回海洋。
啊，意思呢就是海底呢变深了，海底变深呢容积就上升了，所以呢原来漫到了大陆上的那个水呢全部退回去了啊。然后另外的一个因素呢是诸山身上啊，刚才我们那位姊妹说问到一个这个喜马拉雅山啊，就是因为两个板块碰撞啊，将它们挤压高了。我看一下这个， 所以呢，这个是两个板块碰撞啊，挤压的，形成了比较高的一个山脉。
我们几乎能在全世界的每一道山脉上能发现贝壳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化石，包括珠穆朗玛峰。难道他们是在攀登珠峰时牺牲的吗？不是，那区域曾被淹没在大水之下。
啊，这个地方曾经被淹没在大水之下啊。不是，这个地方是海底，海底是不能形成化石的啊，只有大洪水淹没这个地方才可以形成化石。好，那有的人呢会有一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不行，算了啊。有人问，既然所有大陆都被大洪水淹没过，为什么只有四分之三的大陆有沉积岩啊，就是这些泥沙的岩层呢？就是因为在退水的时候部分被冲走了，然后呢数千年又侵蚀了一些部分啊。在大洪水结束的阶段呢，大陆上大家记住啊，大陆上都是有深深的水的啊，这个水是深度起码有 1.5 公里哦，然后这些水呢快速的啊，平均深度啊 1.5 公里，这些水要快速的流回到海洋当中，那么这个刚刚沉积下来的那些泥沙有一些是疏松的，比如说上层是比较疏松的，下层呢被那个压力压过啊，是比较紧的，而上层疏松的那些泥沙在大水退的时候就会被侵蚀掉了，就会被带回到海洋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全球的大陆边缘看到了厚厚的一层泥沙层，这个绿色就是大陆啊，我们中国的大陆，你看不看到外面有一圈厚厚的泥沙？这个浅蓝色的这一圈全部就是厚厚的泥沙，这个叫做大陆架啊，这个就是大陆架，这个大陆架的成分就是泥沙啊，就是沉积岩。我们看到不单亚洲有啊，这个美洲的也有的啊，所有全球大陆全部外面都有泥沙层。全部大陆外面都有厚厚的一圈泥沙，再注意一下，这个是不行的。即使呢没有河流的地方啊，也有这些泥沙层。现在呢，应该只有河流啊，有水流出啊，所以呢就会将泥沙从陆地上带到海洋当中。但是呢，整个大陆啊，你看整个中国大陆外面都是厚厚的一圈泥沙，那就表明大量的水从整个大陆四面八方的向海洋的方向快速排水，才可以留下这么多一圈的那个泥沙层。而且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台湾省啊，台湾岛的那个东边有一个地方特别的深，它没有多少泥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从大陆退回的这些泥沙呢，被这个台湾省这个岛呢挡住了，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泥沙从哪里来，就是从大陆来。为什么大陆有那么多泥沙跑回海洋当中去？就是在退水的时候发生的，所以这个证据是非常明显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退水的一个视频。
在大洪水的上涨期，形成了大量厚厚的石灰岩。到了洪水的退水期，陆地上大量的水除了从岩层的表面退去之外，水还从岩层内部的缝隙退去，大量的水流不断侵蚀岩层的缝隙，使缝隙不断增大。退水后留下巨大的溶洞，在之后的数千年中，溶洞内生成了钟乳石和石笋等景观。
啊，
就还看到这个画面，太平洋东加王国。
行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在退水的时候，岩层的裂缝也有水流过啊。这个裂缝如果有水的话呢，水就不断的进入这个裂缝，然后这个裂缝就越多的水啊，水流就越大，这个裂缝就越来越被侵蚀的越来越大啊，就形成了很多这种溶洞的结构。然后溶洞呢，还上面还有天坑啊，还有这些漏斗这种结构，还有巨大的河谷， 这些呢都是全球的洪水呢退水的时候侵蚀出来的一个退水通道。我们看到这些溶洞呢很多是非常广阔的，非常大的，这个圆啊就是这个圈那么小。我们看到这个呢是一个大厅啊，一个巨大的厅这么大的一个溶洞啊，那就表明当时的水流是相当大的。这是广东的溶洞啊，也是相当的巨大。这个是云南的燕子洞啊，也是相当的巨大。然后这是中国最大的溶洞，在湖北叫腾龙洞啊，直升飞机可以在里面飞的啊，因为它的洞口呢高72米，宽64米，洞内最高的高度呢有235米啊，整个洞的长度52公里啊，非常巨大的一个洞穴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水流到底有多大。而这个是贵州的一个织金洞啊，我们看到也是巨大的一个溶洞，里面的人呢很小啊，如果是很小的水流呢只能侵蚀出很小的一个洞穴或很深的一个洞穴，这么大的一个洞穴明显就是巨大的水流才可以侵蚀出来的。那巨大的水流从哪里来呢？我们可以追溯这些溶洞的源头，这些就是典型的溶洞地貌啊，就喀斯特地貌的一个特征。这里有一个溶洞，溶洞如果追溯上去呢它会连着一个漏斗啊，这个漏斗，然后这是地下河，地下河呢会连着天坑啊，也会连着一个漏斗。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形成的呢？啊，这个漏斗呢就是在岩层上巨大的一个漏斗状的洞。
这个
呢，这个漏斗状的洞呢就是巨量的水啊通过这个漏斗排走了啊，向下面的缝隙排水，而这个缝隙呢就侵蚀出一些天坑、地下河和溶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今天的水已经没有了，因为没有大洪水了，所以呢今天留下了这些大洪水退水的时候巨大的一个景观。我不知道大家去旅游有没有看过这些漏斗啊、天坑，比如说这个重庆的小寨天坑啊，它的直径600多米，然后呢天坑下面深600多米啊，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这个是汉中的一个天坑，它也是500多米的直径啊，深300多米。这个是重庆武隆的天坑啊，这里有一个观光的电梯吧。然后呢它的直径600多米啊，深300多米。这是贵州的更厉害了啊，这个洞啊，这个天坑长约啊，长约1700多米啊，哇，非常大的一个洞，深500多米，所以呢，这个规模相当的大啊，相当的大。我们看到了洪水退水的时候侵蚀出来的通道，包括了漏斗、天坑、溶洞以及巨大的河谷。这个河谷呢，很大的，现在的河流是小小的。为什么河谷有那么大？因为当时的水流很大，所以留下了大的河谷。而现在的河流呢，是今天的一个水量啊，当时的水量呢比现在大得多啊，很多。所以呢，我们看到河谷、天坑、溶洞啊，以及这些岩层都是非常的巨大。好，那么这些岩层是不是曾经在海底呢？因为有很多的主流都将这些沉积岩呢解释是多少年前呢、啊？多少亿年前是在一个汪洋大海，那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肯定就是错啊！为什么他们说汪洋大海呢？我们等一下解释啊。比如说这个桂林呢有很多岩层啊，石灰岩呢就是海洋生物形成的，里面也埋了很多鱼啊之类的海洋生物。那它被称为是海底形成的啊，这个也不对啊，这种说法呢是不对的。虽然这些石灰岩是由巨量的贝壳、珊瑚等海洋生物形成的，但是这些生物呢不等于啊这个地方曾经是海底，因为呢挪亚大洪水也能够带来这些海洋生物，大量的带来这些海洋生物。好，那么多少亿年前是海底，其实主要是根据啊这个人叫做查尔斯莱尔，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地质学原理，他被称为是啊地质学之父啊，地质学之父。 那么他的主要观点呢是否定大洪水，他认为呢没有一个大洪水。那为什么没有大洪水呢？他的证据是什么？他说因为现在没有观察到大洪水，所以就没有大洪水。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不
对，不对啊。那我现在也没观察到进化呀，那就等于没有进化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说没有，现在没有观察到大洪水，所以就没有大洪水了。因此呢，他们将所有的这种沉积岩、泥沙岩啊，就将它们说成是海底形成的。多少亿年前的海底变成了这种沉积岩。他说，哎，因为没有大洪水，他否认大洪水啊，他说没有大洪水，这些都是在海底慢慢形成的。按照现在的速度，每一千年才一个厘米，平均啊每千年一厘米，所以呢形成这么厚的一个沉积岩需要几亿年啊，所以这个几亿年就是这么来的。为什么他们老是说这些化石有几亿年，这个地层有几亿年，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地层是慢慢的在海底形成的啊。大家理解没有？他就认为这些是没有大灾难，没有大灾难就一定是慢慢形成的，按照今天那么慢的速度呢需要几亿年。所以他们的几亿年的说法基本上早期都是来自于这个叫做均变论，他们否定挪亚大洪水的均变论。好，因此他们就想象了这些岩层，他们认为这些岩层不是挪亚洪水形成的，他们认为是慢慢形成的，上面这一层呢需要多少千万年，下面这一层又需要多少千万年，最底的那些又需要多少亿年，这样慢慢形成的，所以就形成了很多迹。啊，有昨天有个同学问他那些迹是怎么来的，那些迹呢就是这样想象出来的。他说那些岩层是慢慢形成的话，下面就是有几亿年的寒武纪，再到奥陶纪啊，再经过数千万年累积的自流纪、泥盘纪，又经过数千万年累积的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大家明白吗？这些纪就是他们想象没有大洪水慢慢的形成的啊，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这是错的。达尔文呢也受到了这个错误的均变论的一个启发啊。他说我总觉得我的文章有一半都是来自于莱尔的思想啊，就是呢他想象出这些生物呢慢慢的进化，来有一半呢来自于莱尔，因为呢均变论想象出多少亿年，明白吗？多少亿年怎么来的？就是均变论想象出来的。好，均变论想象出几亿年，达尔文吸收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想象出几亿年进化出各种的生物，所以这个地质年代表就是这么来的。首先想象出多少亿年，再由达尔文想象出这个几亿年慢慢进化出各种的生物，这个就形成了进化论最重要的一个错误，就是地质年代表啊。大家明白没有？莱尔想象出几亿年，达尔文想象出几亿年间这些生命怎么慢慢进化啊，这两个一结合起来就变成了进化论最大的错误，地质年代表。但是我们要问，这个符合科学吗？符不符合常识啊？我们来看证据，到底这些岩层是亿万年形成的吗？好，首先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厚厚的沉积岩，难道全球的大陆都是在海底几亿年吗？不可能啊，如果全球的大陆都在海底几亿年，生命啊，那么陆地的生命怎么生活，对不对？他们不可能在海里面游泳啊，游泳也不可能生活那么久啊，那这个不合理。而且这个沉积岩有很多的陆地的生物的化石，包括了这个飞鸟的化石，还有这个蝙蝠的化石啊，难道它们能够生活在海底吗？飞鸟能不能生活在海底？不能，那就表明那个地方肯定不是海底形成的。还有这些恐龙， 能够生活在海底吗？
不
行啊，不可能，所以他们肯定不是在海底形成的。还有这种恐龙也是，还有这些有很多恐龙脚印的这些岩层，这个有5000个恐龙脚印啊，这个岩层当中，难道很多种恐龙啊，10种恐龙在上面留下的脚印，难道这么多恐龙到海底散步吗？不可能啊，对不对？
海底吧。
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啊，为什么如果这个真的是海底形成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恐龙的脚印？这个明显就是陆地上、恐龙留下的一个脚印。还有蜻蜓，还有蝴蝶，难道它们能够生活在海底吗？还有一些爬行动物，还有一些昆虫啊，它们也不可能啊生活在海底。还有翼龙，它们也不可能生活在海底。还有人的手印，人也不可能生活在海底，脚印啊 ，OK， 手印、脚印，啊，我们不要相信这些年代啊，他们全错了。所以呢，这个正确的解释是，这些地方不是在海底，而是发生了全球的挪亚大洪水啊，海水淹没了所有的大陆，将海洋生物带上来了。还看到有很多陆地的植物啊变成了一个化石啊，如果它们量比较少，它们会变成化石，如果量比较多呢，变成了煤啊。这个是苏铁啊，这个苏铁我们在一些景观当中也会看到这种植物啊，这个植物不可能生活在海底的。还有蕨类，它们也不可能生活在海底。那这些煤呢，原来是森林的啊，这些森林呢也不可能在海底生长啊，所以呢这些含有煤陆地生物的这些沉积岩肯定不是在海底形成的。那正确的解释就是，这个地方曾经被大洪水淹没过啊，大洪水带来了很多泥沙啊，将这些陆地的生物全部掩埋在泥沙的上面，变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煤。好，所以呢证据明显的显示呢，这些岩层啊不是在海底形成的。好，那么有的人会问，为什么洪水之前的人留下了很少的化石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啊，洪水之前的人确实化石比较少找到，现在有可能找到一具啊，找到一具，但是呢还存在争议啊，所以呢这里不展示了。那为什么洪水之前的人留下了他们的工具？我们刚才说了，找到了锅，找到了钟，找到了他们的球啊，还有手印、脚印都有了。为什么骨骼比较少呢？那些什么尼安德特人啊、北京人都是洪水之后的，洪水之前为什么他们的遗骨啊、骸骨比较少呢？主要是数量少。洪水之前啊，只经过了时代，亚当、夏娃啊，这两个人，然后经过时代可以生多少人出来呢？而且呢，更加奇怪的是，洪水之前的人生小孩都很慢，生小孩都很慢啊，普遍呢都是100岁呢生下一代嘛，而且那个挪亚呢500岁才生3个儿子，啊，那今天的人都今天的父母呢可能都已经急坏了，但是当时的人似乎他们不急着生孩子啊，还是神让他们数量稍微少一点啊，所以呢大洪水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招灾，是不是这个原因啊？这个不知道。反正洪水之前的人只经过时代，而且呢生得很慢，所以呢洪水之前的人到底两个人时代可以生出多少呢？有没有10000啊？这个不好说。有没有100000？这个也不好说啊。而且呢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智慧，他们会跑啊，因为洪水来了他们肯定是跑到最高的地方，所以呢他们最后才被掩埋啊，最后才被掩埋呢，我们刚才说过，最上层的岩层是很疏松的，在退水的时候会将最疏松的那个地方那个泥沙将它带走，带回到海洋当中去，变成大陆架。那因此呢如果他们跑到最高才被掩埋的话，他们是很难留下化石的啊，但是他们的工具不会跑啊，他们的钟啊、锤子不会跑啊，所以呢他们就被找到了。好，那我们又分享一个材料啊，这个叫做进化论的史穴。那如果想深入的了解进化论的问题的同学呢，可以参考这本材料了啊。 然后呢，有几位博士啊，几位博士呢，帮助你检验进化论所谓的证据，揭露他们存在的巨大的一个错误。好，那我们再休息10分钟。